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现在在导师这一篇啊，中国佛教所谈第13个主题，讲义在66页。13、14、15、16这四个主题哈。恒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谜上次有提到，在82页的小节中，导师就有提到，这是中国净，就是汉传的净土宗了哈。中国的净土宗，为了要弘扬净土法门的特胜哈，所以他用这几个主题哈。那其实从佛教的道理来说，有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就是说。这样说法不够完整啊，不够正确啊。那第十七啊，第十七是临终助念啊。我们之前在后来有出，就是英春文教基金会有出一本啊，导师的净土学论集啊。所以在13到17啊这几个主题啊，我们是有看过的。好，那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哦，从讲义的66页，横出三界，这边就是要强调，去意念佛功德了哈。那本来应该是念佛，哦，这个念就是于这个所缘呢，明记不忘，所以念佛其实应该是去意念佛的功德，但发展上面这个不太容易呀。所以就发展所谓的称念佛的圣号啊，如南无阿弥陀佛嘛，哈，那这样子小朋友或者是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就称名念佛，慢慢就普及的哈。那称名念佛可以往生净土哦，就是相对而言，菩萨的这个六度啊，哦，或者帮助众生哦。六度四摄这种所谓的菩萨，正常燃行道来说，这个是属于易行的，好，容易做得到。好，那接着在67页这边是第三行，好，这边就引用印度当时候的菩萨啊，大论师们啊，怎么去解释这个易行道的意义啊？简单的说了哈，在第四行，不管是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这边是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的哈。那其实，在有些文脉上面，导师是引用的是摄大圣论哈，不过都一样哈，都是有提到这个他们怎么去对这易行的念佛法门做诠释，还有像马明的大圣起信论哈，就是可以适应一般的初学者，容易修学，可以坚定信愿啊，确定这个兼顾这个所谓的行菩萨道啊，发菩提心的这个愿哈，要成就佛道这个愿哈。那这个横出三界呢，就是要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才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导师这边有好在第五行有提到。中国称扬净土者，过分强调净土的特胜，有横出三界等说嘛？哈，所以这个"等"字就是我们说到的哈，这个第13个主题，14、15、16啊，这几个啊，都是跟弘扬净土法门的修行者有关系哈。啊，下一句话，有些是值得再考虑的，等于说他这个说法符不符合？或者是从这个佛法道理来说，怎么去理解哈？应该要正确理解。好，接着68页，好，先对这个词啊去做分析啊定义啊。68页第一行“横出三界”啊这个词，或许是根据《无量寿经》。那我们知道哈，像在注脚167哈，《无量寿经》其实它有5个译本啊，从。经文中的阿弥陀佛的本愿，哦，你就可以分为3大类哦，24愿本的，48愿本，还有36愿本，所以有5个译本。那我们在 引用看出来的哈，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有"恒劫无恶趣，恶趣自然毕"哈这样说法，或许就是或许吧，因为到底是由谁提出，导致这边也不太明确哈。那这边先说明经文上面无恶趣啊，一般我们听到都是三恶道或三恶趣嘛哈。那从三界内轮回来说哈。人天善趣也包含在所谓的恶趣，然后就是说还没有解脱生死来说了哈。人天有漏善，哈，它必然还是在三界内轮回啊。所以从解脱来说啊，人天的善趣也成为恶趣，所以有这样所谓的五恶趣说。那横出的意思是什么？横呢？哈，就是横向嘛，哈，就横渡哈。去超越，那是由左到右，或者是由右到左。就像我们的渡河啊，我们要渡到对岸去啊，要坐船，会用竹筏，会用其他的方式啊。那这个横渡嘛，哈，所以横向的。那如果竖出的话，是由下而上啊，渐次的超越的。所以这边导师的意思是说，其实解脱生死的佛法。基本上都是顿断哈，很粗好顿断呢，可以先翻一下这个词，导师在后面也有提到，不过我们可以先翻一下，再讲哦，凡圣差别嘛哈，请看到78页哈，这边讲的是说隔音之谜啊，好隔音之谜好，那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就像出果。出果是要断三结哈，三类的烦恼，一个是身见，就是没有我见，要断我见；第二个是戒进取，哦，无意义的修行方式；那第三个是疑，哦，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好，所以因此呢，哦，你看哦，这个出果断三结，哦，其实是就像这个见道所断的烦恼。所以在78页这边有提到哈，倒数第三行，这个见到所断的烦恼，就是看到真理断烦恼。在佛教中有说一心见地哈，一心就一刹那，15心见地就是15个刹那。就世俗来说呢哈，就是一眨眼就过去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好，接着看79页哈。79页接着讲哈，因此见惑见到所断的烦恼，说断就断尽，成就圣者哈，不断就是凡夫了哈，所以他不会说你啊有断没有尽的，就出果哈。所以这边回到这个顿断这个词，就是这边说到的哈，不管是一心见到真理，还是15心15个刹那见真理，只要见到真理就可以断烦恼，见。断这个，至少是一个最出众的哈。后面有提到了哈，烦恼可以分作两大类，一个是对道理不清楚的，一个是对事相上面的执着。哦，所以有这两大类哈。从凡夫到圣位哈，不管是声闻的修学次第，或者是菩萨的修学次第，基本上差不多了哈。当然，这个烦恼的类别上面。声闻常用这两个词啊，见惑或修惑。那声大圣大概菩萨就是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所以大概分类上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由凡到圣位啊，这个是第一个是关键，是对道理清楚，就对真理是可以完全了知的了。那完全了知没有所谓的见次了知，它是顿断，所以导致用这个词嘛哈。这边说到的哈，解脱生死的佛法都是顿断横出哦。那竖出是没办法，竖就由下而上。那为什么没办法？哈，就解释什么叫竖出了哈，由下往上的次第超越啊，就像我们身在的这个环境或者是世界叫欲界，那欲界有分作人间的、天上的。欲界之上有色界，色界之上有无色界，所以用这个所谓的禅定求解脱， 其实所谓的解脱，并不究竟，也不彻底。所以离了欲界得到出禅，那这个就是比较是所谓的速出了哈，速出由下往上的超越，那由色界再超越到无色界，那无色界最上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因为它再上去就没有所超越有一个超越的对象，所以它只能呢就到无非想非非想处，就没办法再超越了。好，那这样的修行方式呢，请看到68页的倒数第四行。刚说到的由欲界往色界超越，色界到无色界啊，当然欲界到色界，色界还有分作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无色界还有分作空无边处、事无边、无所有，最高是非想非想处啊。那基本上这样的修行方式，导师这边有提到，是厌下欣赏，厌下地的苦出障，心求或是希望上帝、好要上帝的净妙理，这个是以世俗的心厌心嘛，心就心上帝啊，厌离当下缺陷而追求上帝的美妙。可是到了刚说到的非想非非想处，再上去没有所谓在更好的地方，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再求往上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出离啊。那经论中，导师说经论中与持惑就去不从了。我们上一次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嘛，这个他就一直攀爬，在树或树枝上攀爬，那如果攀到这个最上面的话，上面没办法再有所攀附，它屈嘛，就等于说看到柱脚，柱脚的177，你看大智度论刮拂一这边，等一下看一下，它描述的还蛮那个，它你看这个，它是弯身，身曲是弯曲，那往上爬的时候是先把后脚后足呢先稳固了，那要屈身体之后呢，再往上走。但是我们刚刚说嘛，他如果走到最上面，上面没有再有依靠的话，他就没办法了。他就没办法再往上爬。所以这个刚说到的这种心厌心，有个词也叫做六心观，像导师著作注脚177的刮拂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智度论这一个，他说如果菩萨爱着智慧，实际上没办法得到涅槃，或者是只要是爱着智慧的话，是没办法体证涅槃。就像这个持惑，屈安后足，有没有？先弯曲，稳固这个后脚，那再进前脚，这样往前进的，那所缘境无复近处而还，就你本来往上爬，上面没有再可以星球的希望的地方呢，那你只能再回来。这边就提到外道依止出禅，舍下地狱，所以为什么会舍下地？就像出禅相对而言，下地就是欲界嘛。那对欲界的欲你不喜欢啊，你觉得欲界的欲还是有是苦是障碍是烦是不是那么好的，所以你就要厌下地心上帝，就乃至到非想非想处，舍无所有处。但是到了非想非想处呢，上面没有所依了，所以你没办法舍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另外可又怕失去，你会认为有一个我，堕这个害怕堕在无所得当中了，所以他就只能在三界内轮回，就没办法出离。所以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那请看到69页本文的第三行。所以这样的禅定行，厌此心彼，厌下地的苦出障，心乐上帝的净妙理，这样的禅定行，也是到了非想非想处就 还会再退回来，又回到人间欲界等等，乃至三恶趣中。啊，所以最后这下面一句话，因此佛法之所以能超越三界，哦，绝对不是庶出，就是由下往上的次第超越，必然都是佛法都是，所以不是只有净土法门，只要是解脱的方法，它必然是横出、横越的了哈。那我们刚刚说它，而且是顿断的，烦恼是必然是顿断哈，不管是一刹那或者是十五刹那，都是很短的时间呐，而且它是一断就断尽了，它不会说一断只断了一部分，见断了哈。见所断惑的那个烦恼，哦，它不是次第断的，是顿断的，哦，这是大多数的佛教道理，哦，所以横出三界并不是只是净土法门。好，那下面呢就提到，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哦，瓜福三，为什么有三界五趣的生死果报，哦，是因为有业力而感的，有这个三界内的轮回生死。那为什么有感得果报的业力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去推嘛，所以从三界的生死来说，其实就是结果。那业力就是结果是因嘛，那除了因之外，还要这个助缘，或者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烦恼的引发。所以要解脱生死，重点是要断烦恼，哦，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嘛，哦，这个惑业苦的这个图嘛，哦，惑业苦、哦，如环无端，就像一个圆形啊，哦，就一直在那边绕，哦，惑业苦，苦就是这边说的生死嘛，哦，生死，三界内的生死。那因为造业，哦，那必然一定会在三界内轮回。那业，它不是说所造的业呢，都会成熟。会成熟就是有助缘，哦，主要的了，哦。所以你要解决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业跟烦恼这很重要，哦，但是最主要是在要解决的是烦恼，所以你看下面，哦，倒数第三行，69页倒数第三行这边提到嘛，烦恼有枝末的，也有根本的。佛法能顿断烦恼根本，好，哦，有没有？这个其实这个凡夫跟圣者差别在于有没有我执啊。如果我们可以断到我执，断尽啊，哦，断了我执，基本上就是圣者了。好，那没有的话就是凡夫嘛，所以他这边老师有强调顿断嘛，那顿断其实就是相对所谓的庶出啦，他是刹那一刹那，我刚说十五心断了这个根本的烦恼，当然还有一些烦恼还没断尽嘛，所以才有所谓的初果、二果、三四果的差别，但基本上都是圣者的，就算菩萨也是如此的。所以导师提倡了人间佛教，人间菩萨，哦，并不是说哎自身的烦恼是不用断的，哦，如果你照这个般若经，就像导师在解释那个金刚经讲记的时候，他也分作般若道跟方便道。所以般若道的过程是菩萨发心之外，开始去行六度四摄，在行六度的过程，渐渐的降服自身的烦恼，我们一定要降服到一部出众的烦恼，才有办法体证到实相啊。接着是方便道，那这个方便道当然就是真实的利益众生，就是可能没有副作用的。所谓的副作用，说我们想帮助他，哦，但是这样的帮助可能是有副作用的，可能是害了他的了。所以般若道跟方便道啊，你用大智度论或者是那个古德的解释啊，老师在书上有提到嘛，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就是般若波罗蜜带领菩萨去体证诸法实相的这个当下，是要 觉诸细论，那这个出众烦恼基本上也是要断的了。之后才是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方便智其实就是般若的厚德智，他去带领菩萨离开这个甚深境界，因为他还要去做什么？庄严佛土，成就众生的事业，最终才有办法成就佛道。所以菩萨并不是呢，只是一直帮助众生，没有在注意自己的烦恼，没有办法去降服自己的烦恼，这其实不是真的所谓人菩萨行。好，所以导师的他强调了，其实还是要在帮助众生的过程要断烦恼。怎么断烦恼？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导师说的断烦恼必然是无漏智，像这边会提到的，你翻一下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嘛，69页这边嘛，佛法能顿断根本烦恼，所以能离系而离生死得解脱嘛，那怎么去断烦恼，并不是说你帮助众生就是断烦恼，不是这样的啦，好，你看到75页哦。75页哈，你从上面看下来第四行，还没有办法做到之前，当然我们是随分随缘去降服，对治我们烦恼。但是彻底啊，你看这边哈，第四行75页第四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智慧现证，用无漏的智慧去体证实相，那这个才有办法去断生死根源的烦恼，那怎么升起无漏智？升起所谓的实相般若？老师也有提到嘛，我们要先借由听闻思维再修，那修慧它必须跟禅跟定相应，所以我们不能省略，我们不能省略或者不能忽略不是说我们只是去做帮助他布施其实这个禅定也是要去培养的，定也是要培养所以这个土嘛，惑业苦，从我们来说了对我们而言，这个痛苦是最直接的，生病的苦，生活的压力，种种的苦，这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要就知道，虽然也是需要去暂时的解决，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解决。没有生活的痛苦，没有生病的痛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一切的根源都是在烦恼没有烦恼，没有解决的话，基本上或许啦你这辈子可以平安顺利下辈子也可以，因为你这辈子修善嘛。但是之后呢？万一你没有听到佛法，万一你没有升起这个所谓的世间正见，万一没有人跟你教做善事。在这个多生累劫当中，那可能我们就会造恶业嘛，那可能就会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惑业苦这个我们可以参考讲义75页的注脚187这边有提到嘛业力招感苦果，就是业力会成熟痛苦的果报呢。烦恼是主要的力量，因为烦恼对于业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发业力，发业那什么叫发业？不是让业产生。这边讲的所谓的发业力，是让我们一直在这个三界内受生受生就是什么？生，那生什么？就死嘛，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这边导师的解释。无论是善业或是恶业，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所以就算我们是造善业，但是你的善业是有漏的，没办法让我们出离三界，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三界内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所以这个叫招感生死苦果，都由于烦恼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所以，如果断了烦恼，一切的行为都不会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觉得，我们读了那么多但是呢， 好像对我们生活上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我们没有掌握到佛法的关键呢、啊，所以有些时候痛苦来的，你就会忘记，哎，学的那些内容都好像都没有，突然间都不见了，好像那个退失道心啊，哈。那第二个烦恼对业有一个润身啊，润身力。这个润身呢，反而不是让我们在三界轮回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的业力，我们过去造了业有很多无量无边，但不见得都会成熟果报。那这就要需要烦恼去滋润它，这个业才会成熟哦。所以这两个了哈，烦恼的发业跟润身就对。烦恼对于业，它可以让业招感三界内的生死痛苦，润身让这个过去无量的业可以成熟。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好，所以你看这边呢，69页，导师这边有提到，三界的生死由业力所感，那为什么有业力会成熟三界内的生死？主要就是烦恼引发，所以重点是在断烦恼。好，这个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一定需要解决的是现在，好，目前很急迫的，哦，可能跟生命有危险的或生病的痛苦，我们当然要解决。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短暂的，不是彻底的解决。要彻底的解决，就是要去断烦恼。那断烦恼就是要用无漏的智慧。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说的这个人有智慧，这个方式很有智慧哈、哦，所以不是哦。这个智慧一定要借由佛教的方法修行而来。导师有整理出来，就是家行会嘛，闻思修的次第。如果没有这个次第，你突然间就引生无漏智哈、哦，这个例子很少的啦，哦，所以我们说，哎，你说很难吗？你看那个，我们之前不是会举那个例子吗？在佛弟子当中，这佛弟子教他什么记诵，他记不得，有没有？结果就教他什么扫地扫地，对。好，所以老师也有提到了，说很难，好像也没有很难，哈，那说容易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可是要掌握那个关键，还有要修那个次第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禅宗的公案语录里面啊，这个开悟好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开悟了哈。但是，这其实是这个很难说了哈，就到底怎样不知道。好，接着看到69页的最后一行哈，所以人间的修行者哈，如果真能截断三界生死的根本烦恼，哈，就切断，哈，断了三界生死根本烦恼，就是出果圣者。那得了出果呢？接着看到70页，哈，那就是这个导师这个第一行啊，标楷体这个其实是经文的了，哈。出果圣者就是不堕恶趣。那决定正趣三菩提，那这个其实我们有提过啊、哦，它是三波地这个音啊。那导师旁边有一个解释，这边是取它的音译啊、哦，这边是它的意义，就正觉。哦，它决定是最后可以圆满觉悟哦，七有人天往生，究竟苦边。这个其实，在我们下面注脚178，好，都有类似，就是有引用这个经文啊。好，那下面接着第二行是导师的解释，解释上面这个经文的内容啊，意思是得了出果呢，哈，就不会再堕三恶道，最多也不过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好，导师这边解释这个七番就七有哈、哦，这有其实就是存在的意思的。哦，像我们导师在解释十二轮回当中的爱取有的有嘛，就如果你顺观无明缘行，行缘事，以无明为缘有行嘛，有行以行为缘有事，事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但是如果你往后 往后去观察，为什么有生老死？因为有嘛，有就有生老死。那有生老死，就是前一个就是因为有，那这个有些时候就解释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欲有这欲界的存在，色界的存在，无色界的存在，所以这个七番生死其实。导师这边解释嘛，天上人间这个算一个生死啊，所以其实应该是14生啊，就是你他最多会转生14生，你投生人间、投生天上这个算一次而已，一次生死，所以七番生死是7次生死啊，最多。那当然，如果他这位圣者精进修行啊，断尽了一切烦恼，他今生呢？他也是可以啊，可以证到阿罗汉果的啊。这是说得到出果的基本上是最多啊，14生的生死。啊，下面就提到嘛，就决定得究竟解脱啊，就解释这个决定正趋三菩提了哈。这个三菩提就正觉，那就没有再有这个生死苦。那有些经商会比喻啊，就像这个大湖水啊，大湖的水啊，干涸了啊，干掉了啊，只剩下一点点水。那这意思是说，无量无边的业力哈，没有烦恼的滋润，都会干枯啊，就不会再承受果报、受报。那最后只剩下7世生死的业力哈，这是属于总报了。那当然，他每一生当中，他有相，只要有五蕴生的只要他有五蕴生，过去的业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还是会显现所以他如果投生到人间呢，有可能会遇到不好的因缘被打被骂甚至被杀的也有，阿罗汉被杀的也有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说。这边的总报意思是说，升到再升到天上人间的就像这个切断树根，树虽然还在发芽、开花结果，但是很快就不会再生长那说到出离生死，佛法都是这么说基本上都是所谓的顿断所以下面有提到嘛。人顿断生死的生死根本烦恼的是由于什么？这边提到什么？智慧的体悟，就用无漏的智慧体证实相那这样的智慧呢？可以去断尽我见，就我所见就是我见。那再加上以戒进取，就称为三解。那下面导师又提到，这个是属于胜意会，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述出的修行方式，就什么厌下谛、心上谛的，它是属于世俗智或世俗心呢。因此，解脱生死的必然是顿断的。那对于禅定的述出，可以说是横出了。那基本上，只要是解脱生死的佛法，必然是。顿断横出的所以不是只有禅宗不是只有这个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才有这样的特胜，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特胜。好，我们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79，这个看导师解释瓜福178的瓜福寺，瓜福寺。瓜佛是，这是导师解释这个三解这个可能就是增加一个佛教语汇的概念增加一些概念。在注脚178瓜佛是佛法概论正觉与解脱，这个应该是20章，第20章。须陀洹其实也是梵音就是欲留果。这是内心出的从来未有的体验知法入法，这个法呢，不是一般我们广义上面的 法的定义很多啦，哦，它可以是很广义的佛说的法、修行的法，那是这边的知法入法的法，其实就是诸法实相，就体证到诸法实相。那要体证到诸法实相，基本上就是要无漏智。那如果般若经大用所谓的般若实相般若，好，但是虽然还没有到达究竟，可是呢，生死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啦，已经断了生死苦了。当时候，就是体证的当下，断了生死根本的烦恼，测见即灭法性，所以这个法其实就是这边的即灭的法性，因为法性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好，那下面解释三解。好，三解是系缚生死烦恼中最重要的。好，第一个是身见，也就是我见，由于智慧去体见，这其实应该是体证的，这个见就是智慧的别名，智慧的别名。哦，它不是眼睛看到了哦，我们眼智明觉这个见其实也是算智慧的别名了，所以它体证到无我性，所以在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这个个体，这个身心当下不会有所谓的神我的概念的，你要去除我的概念。好，第二个是戒取或戒禁取，戒取或戒禁取呢，就是执着种种邪见。或者是邪的修行方式啊，苦行、济世、咒术等，唯能解脱的哈，就是你不会认为修这样的方式，你去无意的苦行，或者是做济世、祈求，或者是修念咒术，可以解脱啊，所以就是没有哈，所以圣者不会再生戒取哦，不会去做不合理的宗教邪行啊，这个叫戒取。或者戒禁取，疑呢是对佛法生的犹豫，哦，所以他对三宝不会犹豫。好，那你接着看一下瓜福二，瓜福二这边哈，你看这个几个词的哈，在解释须陀洹一样这个出体自由得须陀洹不堕恶趣法，在此之前哈。应该是第二行哈，若于此五不畏罪，愿对修习啊，对三法决定离疑惑。这个三法其实对照光福寺就是佛法身啊，所以对佛法身是没有疑惑，决定没有疑惑，离疑嘛哈，离疑惑就决定没有疑惑了哈。那这个五不畏罪是什么？其实在经文前面就有提到，但是我没有把它引出来哈，其实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的罪，因为你做这些罪呢，害怕别人，害怕众生，对我们产生仇视嘛，怨对就是怨恨、仇视，但是我们不会做了，就是这个圣者，其实基本上他已经不会了，他不会做这个这种恶业，所以他没有，他就休息，别对众生也不会。对众生不会侵犯，那众生也不会对我们有这种仇视、敌恨。好，那179是要解释那个大湖的水深一点点的哈。不过看起来这个光伏一、光伏二，大概这个有兴趣可以参考了哈。好。所以简单的说了要断烦恼的，应该说要能解脱生死的是要断烦恼，那断烦恼的是要无漏智，就这边说圣意会，所以用修禅定的方式咽下心上，前面68页提到嘛，这种咽下心上其实就是修禅定的方式，咽离心它是没办法断烦恼的了。好，接着请看到71页。71页，那有一部分的净土行者，他怎么往生净土，他也是会这么说啦，就是你要厌恶五浊恶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界，很种种的不好，而心求净土， 那这是什么心？这个其实就是心厌心嘛，哈，心净土的美好厌恶污浊，就我们这个世界种种的不好嘛，所以导致说嘛，哦，厌恶污浊恶事而心求净土，约三界生死说，这是心厌心，它是不能出离生死。不过你往生净土了哈，最终一定可以解决生死。可以断尽烦恼，从这个意义来说，当然也可以说往生净土就解决了，哦，就已经解脱了，就已经解决生死。好，下面第二行嘛，因为生造净土，由于环境好啊，诸上善人聚会于一处，而且又莲花化身啊，自身哦，这些众生都不会有生老病死，因为如果你老病死了，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了，我们的修行如果没有办法继续，那下一辈子就不一定了哈。有修行有福报，修善业也有福报，那可能就会没有正念啊，或者是老师说的这个所谓的深刻的理解。老师在解释那个初学菩萨嘛哈，除了发菩提心、大悲心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圣解空性，他就引那个《杂案经》说的：“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假使百千生中不堕恶道。”所以，其实这个圣解空性就是对空性有深刻的理解，就是经文上面《杂案经》说的真上啊，正见真上啊，正见真上，就是这个正见强而有力啊。所以你对这个空的道理强而有力的话，那就可以保证我们下辈子继续行菩萨道。好，所以导师有提出好这个修行的方法，那对初学菩萨实际上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到净土呢，哈，没有生老病死啊，所以你不用担心，最终啊，不管修行多久，一定可以解脱。所以下面。第三行下面，在这样的环境，就是净土环境下，是一定可以解脱啊。从因中说果来说，不妨说往生净土已解脱了生死。因中说果是将来一定可以解脱，但是我们现在解脱了吗？还没有。但是从将来一定可以解脱来说，所以叫因中说果啊。就像得到出果的啊，虽然还有七大生死啊，但是决定解脱，不妨说出果也是我生已尽。好，关于修行的快慢哈，那下面就解释啊，到底是净土修行快，还是在秽土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修行快呢？哦，那导师这边依经文说哈，其实净土修行在净土中修行，不如在秽土中修行啊，那引经嘛。这个像《无量寿经》这边说到的哈，那前面这个就是对照哈，对照净土而言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你可以修善、做功德哈，那正心啊，慈心正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年哈，做修善100年。啊，为善百岁，修善100年。那这个意思，导师接着说哈，在净土中，这个修行进步是比较缓慢，但是呢，它的好处是不会退步。啊，虽然慢慢的前进啊，就像这个一般我们说什么龟兔赛跑啊，然后乌龟走得很慢的啊，但是它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啊。但是净土修行一定是可以。成就啊，但是就是比较慢哈，好，所以它是非常稳当的哈，有保障。秽土修行功德强啊，进步快，但是障碍多，风险大啊，有可能会退心。好，那我们接着请看到72页啊。好，那解说这个主题横出三界，秽土净土法门。好，就是用修行的方式是适应不同众生的根性啊，各有好处啊，所以不要觉得啊， 净土法门很殊胜，而提出所谓的横出三界啊。其实老师一开始已经有提到了哈，就解脱的佛法呢，基本上都是属于顿断横出的啊，速出的基本上是没办法解脱生死、离三界轮回的。好，接着看到这个第14个主题，待业往生。好，接着看下来哈。先说明一下这个主题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待业往生，或者是到底有什么需要去好好的去说明的啊？因为导师这边就是要说明嘛。好，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待业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念佛法门的特胜的地方。那导师说他没有进一步的去以仔细去考究了哈，不知道是哪位净宗大德所提倡说出来的啊。10年前有个居士啊，批评待业往生是没有根据，依据经文要消业才能往生。那其实也不见得的哈，其实好像没有，但可能要说要消到什么业了哈，那基本上不见得了哈。那或者是说消业是全部消除吗？还是说怎样啊？基本上也不太，这样的说法也不太正确。那因为我们说这篇啊，《中国佛教所谈》是导师民国78年他完稿，但是这几个主题似乎他没有特别，我没有特别去看说到底是不是同一时间写的啦。不过，他这一篇最后完稿的时间是民国78年，哦，所以这个十几年前到底是10年前到底是多久，这个也很难说了啊。好，于是呢，有人提出嘛，哈，净土宗提出待业往生，那有人提出消业往生嘛，所以这两个主题，这两个观点就在台湾着实热闹一阵子了哈，一番就一阵子。好，那先说明消业往生是根据《无量寿经》。好，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也是提到的，就是其中一部分的哈。那《观经》这边有提到的哈，看一下啊，《此经》说到观想念佛啊，念佛的刹土，念佛菩萨的身相，这个刹土就是我们一般说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嘛，哈，这个身相比较是所谓的正报了。佛还有菩萨的身相就是他的正报嘛，那这个刹土就是他的依报啊。那像经文上说的，此观想成的灭除500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啊，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了，啊，大部分观经嘛，哦，它在注脚181，我们之前有看过啦，就是它是分作16种观行。那后面三观就是，第14、第15、第16观，哦，它又配合这个上品、上身、中身、下身，所以上品有三身，中品也是，下品也是，所以全部加起来有9品往生。啊，当然也会说到，因为当时候这个下品往生的都是今生造恶的嘛，今生作恶业，在临命终的时候，有人教导他要去称念、意念佛功德，所以当下他可以称佛，就可以念念消多少的业嘛，哈。所以这个观经大概是有这样说，但是我们说它不是只有观经的哈，我们净土有。基本上有三经嘛，哈，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它就有5个译本。那小本的《阿弥陀经》有2个译本，那观经是一个，好，所以就会知道它其实，而且观经只有一卷呢，一卷的内容大概1万字嘛，哈，其他的就所以这个可以说有根据啦，但是没有说就是不见得是如此的。好，那接着看到本文了哈，在72页的倒数第三行，好，念佛可以忏罪哈，就是取相忏。那于定心中，哈， 能见佛相及国土相。这个国土相就是前面说的刹土，也就是所谓的医报哈。那念佛而能忏除生死罪业，往生净土呢？老师这边没有强调西方嘛？其实这个意思就经典上有很多说到啊，所以多数大圣经都有说到，不限观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是净土的。我们注脚182其实有了哈，那这个取向忏哈，取向忏，这个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做法忏，相对而言哈。像在20页、25页，做法忏就是，在佛事的时候，佛弟子受戒有违犯的，那可能就要依着我们所犯的过失，向一个人忏悔。所谓忏悔，就是说出自己的所犯的业啊，罪了，那请求对方原谅嘛。哦，所以这个忏悔本来的意思叫做法忏。我们刚刚说嘛，依着所犯这个戒的轻重、罪的轻重，对一个、3个、20个，甚至有些是没办法借由忏悔恢复清净的出家身份的，这个也有哦。但取向忏就是在大圣经发展来说的了哈，就是你这么做，那它基本上就在佛前求忏悔嘛。那可能你当下哦，你在礼忏的时候。忏悔的当下，可以佛现光明，或者是在梦中见佛。你看，在注脚182，我们这边有几个哈。那像瓜福二的这一个是前面刚说到的哈，在讲义22页注脚60、61都有了哈。好，或者是25页，好，25页的注脚72，这个其实前面有提到的，像瓜福五。这个我们之前在前面52页有提到，25页的注脚72了哈，所以你看一下瓜福五这一个182瓜福五，在73页注脚栏，这边也是解释这个瓜福二的内容，就称念35佛名，那第一个是称念。释迦牟尼佛嘛，那最后是那个宝莲花善珠娑罗树王佛，那于佛前忏悔随喜劝请，内容跟三品经一样啊。那据说也是佛跟舍利佛说的哦。那经中有提到，菩萨若能灭此罪啊，就佛身诸佛现身现种种相，这个就被称为取相忏了哈。好，但是发展上面呢，我们现在就更就把它当成一种所谓的宗教仪式。你看这边老师说，这不是称佛名号，照本念一遍就可以了，是要一心观持35佛，昼夜独处，应众忏悔，以诸佛现种种相，证明罪业的清净。这是从称名而引入观相。也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就大概就是会唱佛名啊，在拜嘛，吼，像那个什么莲花宝忏、三昧水忏啊，有些这个佛号的这个韵哦，还有不一样，有些是比较，跟一般的流行歌哈，这个也有的了，反正现在佛号这个很多了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再从73页接着。